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生命更新的历程：从雅各到以色列》的第二讲，从伯特利到米斯巴。我们看下第一章。这个内容在《创世纪》的27章到35章。我们创世纪从第一章到26章都讲过了哈，现在是从27章开始讲到创世纪的第35章。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第一讲，讲的是雅各的重点是雅各的本性。今天是第二讲，从伯特利到米斯巴，这都是雅各的经历，雅各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在第一讲中，我们讲到神的子民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他们有了亚伯拉罕的经历，有了以撒的经历，有了雅各的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有的经历，就是神的子民所应当有的经历。他们三个人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也是神的子民所应当得到的，也就是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得到。那么在第一讲的时候呢，总结了我们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经历应该得到什么。那么从雅各到以色列这三家呢，我们就要讲我们应该从雅各的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在第一讲重点讲了雅各的本性，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雅各的本性是什么？对，抓，他抓长子的名分，抓母亲的宠爱，还欺骗父亲，抓父亲的祝福。在世人的眼中，这个狡猾的家伙什么好处都抓到了，但实际上这些抓使他开始了艰苦漫长认识神的旅程。今天我们就要讲他怎么会从抓变到去认识神的这么一个很艰苦的历程。大家注意啊，今天不是讲雅各的故事哈，圣经不会这么无聊，这么多装篇就给你们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听。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当作镜子看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应该以后怎么样。在下面一张，那个雅各的老乡在哪里呢？就是他爸爸父母的。好，这里我就这张就跳过去了，讲了哈。我们在下面一张，雅各的老乡呢是在这个地方，别是巴，这个红圈的地方，别是巴。那么他的妈妈呢要他逃到哪里去呢？要他逃到那个哈兰，看到没有，上面一个红点，这么多路，这些路上面的英文说大概550个 mile， 大概就等于885个公里。这个885个公里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赫尔辛基跑到罗瓦尼亚米大概就是837个公里，那么就是等于赫尔辛基跑到罗瓦尼亚米多点。大家注意啊，它没有火车，没有什么的啊，就骑了个毛驴啊，苦得不得了那个地方，对吧？又没有水，又没有吃。他是一个在家中享尽福，宠妈妈最宠爱的宝贝儿子呢，他哥去打猎，他就坐在家里享福，你说对不对？这么个人要他一个人要跑，在荒山僻野要跑到那个哈兰去去干什么呢？啊，因为他妈妈呢，因为他哥哥给他骗了，气得要死，要把他杀了。那哥哥就在等等老爸死了以后把他弟杀了。那么大家知道那个妈妈利百加非常宠爱他，是吧？知道了以后就不得了，要趁老爸没死赶快把这个儿子送走。那么利百加就花言巧语的哈，跟以撒说，你看呐、啊，我那大儿子以扫娶了个外邦女子，闹得个家里鸡犬不宁， 哎呀，现在我这个第二个儿子，万一再娶个外邦人，我怎么过日子啊？所以啊，我们就把他打发到我的舅舅拉班那里去吧，让他去娶个本家的女子。哎，以撒想想，对，这个话对，所以以撒就允许了，叫雅各逃到，也都不叫逃了，就是去那个哈兰去娶亲，其实就是逃了嘛，对不对？他怕以撒杀他了嘛，所以在老爸将死还没死的时候，雅各就开始逃走了，就一个人走了，离开了家。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跟这么宝贝他的妈妈见过面。那么他逃了呢，他就逃到一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的第一个地方，叫伯特利。在哪里呢？在这里。他就从那个别示法就逃到伯特利啊。逃到了伯特利以后呢，他就累了。累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太阳也下山了，他就捡了块石头放在枕头下，就睡觉了，睡着了。就那个没有地方住的哈，连个山洞也没有，就在地上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就在梦中神给他看了一个异象，像个什么异象呢？神给他看了一个天梯，这个梯子从天上下来，这个梯子上有这个天使啊跑来跑去，这个最上面梯的顶端就是耶和华神，给雅各看了这么一个异象，耶和华神呢站在天梯的上面对雅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还是上一章哈，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就是在这个梦中，神给他这么个应许了，给他这么个意象。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叫意象哈，神给他这么个意象。这个是雅各第一次碰到神。他从来没面对面，不要说见到神了，就是想也没去想，多想那个耶和华神是吧？第一次遇见神，哎呀，他怕得不得了。他这一怕呢，就产生出了一种敬畏的心。好，我这里就偷偷的把我自己和雅各去比一下哈。我是在1990年冬天，一个风雨相交的星期四。第一次见到神，遇见神，当时我痛哭流涕，但是我大大的比不上雅各。为什么哈？这第一次遇见神没有给我敬畏神的心。那么直到1991年的9月，我是第二次遇见神，这第二次遇见神才真正的使我知道要敬畏神。为什么？因为神大大的吓了我一跳啊！看我这个顽固不化，是吧？这些都有记录的哈，都是在中心上面有记录的。那么，所以我这么比一下雅各，就是大大不如雅各啊！我是懂得，是从91年以后懂得了敬畏神以后，这个信仰才开始走上正路。那个九零年的时候，虽然痛哭流涕，过后早就把个神忘了，不知丢在哪里去了，是吧？那么，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人要有真正的信仰，第一步，你先要敬畏神，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都是自己，你信不了主。那么，第二方面，我们又看到。雅各的可爱的地方就是什么？在哪里呢？雅各的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一看到神以后，他马上就知道敬畏神，而且马上就落实在行动上。哈，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啊，放一下下面一张。 瞎点啥？对。不是，那就放经文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就是圣经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圣经的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这里面就描写了雅各见到神的反应，我们看看他怎么个反应啊？我们见到神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第一次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雅各醒了，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啪！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啪了以后，他立刻发出敬畏之心。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门，也是天的门。因此雅各第一次遇到神，他马上就产生敬畏之心，马上就认识神啊！那比我们中间很多顽固不化的人要高得多啊，高得多。他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二个反应是猎石把他碎在那块石头，把它裂成一个柱子，把油浇在上面，并且把这个地方的地名都改了。这个地方原来叫路斯，不叫伯特利。也就是说，雅各一产生敬畏神的心以后，他马上落在行动上，列为柱子啊，这就表示敬拜用的。那个时候的人柱子哈、是敬拜用的，敬拜神用的，对不对？浇油那是分别为圣啊，这个不多讲了，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的很多哈、浇油分别为圣。他把这个地名改成伯特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殿。好，雅各很可爱，马上就付之行动。那么他的第三个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跟神许愿了，因为神不是梦里意象里面给他立约了吗？他就跟神许愿了，许愿了啊，神啊，你只要与我同在，一路上保佑我，给我吃穿，最后把我送回到我老爸家里，我就许三个愿给你。第一个，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第二，我所列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第三，凡你所赐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就是雅各的立志祷告，我们都做过立志祷告的，对不对？雅各，这是雅各的立志祷告，也是他的计划。大家看看他这个祷告怎么样？这个祷告怎么样？这个祷告，他对神的条件很多啊，是不是啊？你要先给我吃喝，你要先保守我平安，你要先啥事都看顾我，我才怎么。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祷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初在立志时的祷告，承认不承认？不要说立志的时候，我看我到现在有的时候祷告还在讨价还价啊，还在讨价还价。但是神对这么一个讨价还价的祷告听了，接受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原谅我们的幼稚，他知道我们这个水平做不了什么好的有灵命的祷告，就是这么个祷告已经反映了你的心了，已经，对吧？他检查我们的肺腑，知道我们里面是善良还是恶毒。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说，祷告祷告不要装腔作势啊！你是什么个水平，你是什么个灵命状态，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神说，跟祷告。那么上个星期呢，大家记得不记得牧师给我们讲了一个道啊？就是给我们讲了，当时就是我们立志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有一个新生命到我们里面成长了，一个新人在主里面复活了。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有没有新生命？有的，他已经觉知信主了，已经新生命在雅各的里面了。但是上个礼拜的讲道还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那可不简单，不是当时就可以脱去的，那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路程。雅各当时新生命进入了他的里面，但是他行为上的旧人一点都没有脱去，那个时候他照样是一个狡猾的骗子。他所以神接下来就是要磨练他，把他这个行为上的旧人逐渐逐渐的脱去。我们看看神是如何磨练雅各的，你就知道神要怎么磨练你哈。那么雅各呢，就到了那个舅舅家了啊。那么依靠他的体力、脑力、他的能力，他完全在那里可以成家立业啊，可以娶妻子啊，也可以很多得到很多牛羊，对不对？但是神给他预备了一个比他更狡猾的舅舅，那个拉班呢，比雅各更加狡猾。那么他在那里拉班家住了一个月以后呢，他就看上了拉班的小女儿拉结，他就跟拉班提出了我要娶拉结啊。拉班说可以啊，你这么嘛，你在我这里做七年工，七年哈、啊，做七年工，那个我就把拉结作为工价给你了，作为也不是全部工价，把作为大部分一部分的工价给你。那么雅各好，那么就真的老老实实在那里工作七年哈、啊，在给舅舅做七年的工，做完以后结婚了啊，就开心得不得了，结婚了。那时候以色列人结婚嘛，我看跟中国人以前也一样的，都是那个头蒙起来的，根本也不知道是谁的嘛。晚上人家就把那个新娘子送到他的房里就同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不得了，不是拉结，是他的姐姐啊，莉亚。拉班另外换了个包，把姐姐换成妹妹。那雅各就说，我要的拉结你怎么给我莉亚？拉班很有道理嘞，拉班说，你哪里听说过先嫁小的再嫁大的，你当然是把大女儿先嫁出去再嫁小女儿了，你要得拉结可以的，你再给我做七年工，我就把拉结给你，同意不同意？雅各实在喜欢拉结，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那么拉班就说，这么你跟莉亚同房一个礼拜，那么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一个礼拜以后你再跟拉结结婚是吧，但是你还得做七年。好，雅各全部同意，他娶了两个妻子是吧，后来又娶了些小老婆十女啊，那两个妻子的十女，这么一下子工作了14年。14年呢，莉亚好像生了六个儿子，那个拉结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很有名的约瑟，那还有一个儿子便雅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那么两个小老婆呢，每个小老婆好像也生了两个儿子，这不过就是儿子哈，生一个儿子还有不知多少女儿嘞，那个时候女儿不算人类，对不对？不算在里面。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子女了，而且因为他这个人勤快又聪明，那个羊啊那些都很多了哈。那么雅各就说了，就去跟拉巴说，你看我现在儿女成群哈，我应该自己兴家立业了，我们分手吧啊。那么拉班当然不肯，对不对？但是想想也没道理，一定叫他不走。那么拉班最后是同意了，说那么你自己定工价吧，因为他做了14年了嘛，总14年里面他还10次减了他的工价。对，那么他现在要走了呢，他说这么我要付你点工价在哈，你自己决定嘛。那么雅各就说了哈，好的，他说我呢就是到你的羊群里走一圈，把那个有斑点的 山羊那个绵羊有斑点黑色的都挑出来，这就是我的，啊，白的就是你的。以后算公家的时候，你看到如果我的羊群里有白颜色的，啊，没有斑点的那种，那就算我偷你的。那老板想想好，老板也是很狡猾的，怎么会去上雅各的当嘛？没有上雅各的当，我告诉你，羊本来就是白的多嘛，你说对不对？那么雅各同意了哈，好，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雅各又做了六年。这雅各他想在六年里面拼命的抓财产，他想出两个诡计，啊，一个诡计呢，就是说在羊肥壮的时候发情的时候，他的羊交配出来的羊都是他的，都有斑点的啊。那么羊瘦的时候，不肥壮的时候，就把这个拉班的羊去交配。那么六年下来，不是拉班的羊就越来越少了吗？越来越瘦了吗？好，除了这个，他又想出一个拐规矩，他去把一些树枝啊，这个枝子削了皮，不是一头就露出白的，他把那个枝子去插在那个羊喝水的沟里面啊。那么等羊肥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羊弄到对着枝子交配。据说哈，据雅各说，生出来的就都是有斑点的，啊，那么等到，当然等到拉班的羊交配了，那些他当然就不放枝子了，对不对？那么生出来都没有斑点的，不是黑的。哎，这件事我有点不服啊。他前面个诡计我服哈，啊，你肥的，哎，这个什么叫枝子上面？我们是搞科学的，是不是？那个羊毛白的还是斑点的，那是基因决定的，怎么插根枝枝就白了，白了斑点？那我就查了一下资料哈，确实是的，羊毛的颜色有一对基因决定的，就是一个基因是白基因，一个基因是杂色的基因，而且白色的基因是显性基因，因为显性基因的话就是白的多了嘛，这不是杂的少吗？所以我们平时看见的羊也确实是白的多。怎么跑到雅各手里就是杂色了嘛，多了嘛？这里大家考虑一下，这里是神的作为，因为白色是显性基因，白跟白交配是吧？它可以全部是白的，但是有的时候白色的。因为是显性基因，它白的也是叫 heterozygous， 它两个白羊里面，它有可能有一个是隐性基因没有显出来，那么它也有隐性跟隐性交配的时候，它就生出杂色了。但是这个只有四分之一的几率，是吧？那学过遗传的蒙德尔定律哈，只有四分之一的几率。这个四分之一的几小概率跑到雅各手里，怎么就成了大概率了？这就是神的作为。不是真的，他去插了根枝就起作用了。那么雅各的这些作为啊，拉班的儿子都看在耳里，就跑去跟老板说：“不对啦，不对啦，你那财产这六年下来给雅各弄去不少了，这个人很危险呐。”那么拉班的脸色就开始不好看了啊。那么雅各也怕了。他就想逃走了，他知道拉班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的，所以趁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他就带了羊群、妻子、儿女以及侍女啊那些奴婢全都走了，啊，全部走了。他这个是第二次逃了，是不是？第一次逃是从雅各那里逃，第二次逃是从拉班那里逃，两次逃都是自己做亏心事。才逃的，是不是？那么但是他第二次逃就没有第一次逃那么利落了，因为第一次逃他是一个人逃的，第二次逃他拖拖拉拉这么多东西，哪里就逃得快嘛？所以在一个地方叫米斯巴的地方追上他了。老板，我们放还是放第六章这个，我看看，不，第六可能就是这张了，不是下面，在上面一张， 对，对，米斯巴，我跟你们说米斯巴在哪里哈、啊？米斯巴是在大马士革的南面一点，这里是大马士革，米斯巴是在。我有一张地图是有米斯巴，但是那张地图要下一讲用，下一讲用，所以我知道这个米斯巴就在大马士革的下面一点。所以你看，他从哈兰这里逃到米斯巴，就给拉班追上了。拉班不是一个人追的，拉班带了一大帮子家人朋友来追他的，准备给他好看，对不对？追上了他，追上了他以后呢，而且因为他的老婆拉贾走的时候还把那个拉班的偶像偷掉了，因为拉班更是气，对吧？那些人是很迷信的哈，把他偶像偷掉了还得了？所以拉班来的就气势汹汹要搜查这个偶像。那么雅各也不知道老婆偷了偶像是不是，他就说搜吧，你搜出来谁偷的你就拿把这人弄带走。那么拉杰就赶快把那个偶像呢悄悄地放在那个骆驼的那个陀螺里，叫什么篓子里驼的篓子里，然后他自己就一屁股坐在这个骆驼上面、啊、那么拉班带着人搜这个偶像，没搜到的以后呢就要搜那个骆驼的篓子，拉杰就说哎呀我身上不方便不能下来。那老父亲看拉杰这个样就算了啊，就没有搜这个骆驼，那么这个偶像总算是没有发现，没有把拉杰拉回去哈、啊、抓回去。那么拉班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他的牛羊都弄回去，是不是啊？牛羊都弄回去。以当时的实力来讲，雅各根本不是拉班的对手，而且拉班在外人面前说的话都是很有道理，大家不要想，大家要记得哈，拉班比雅各还要狡猾，是不是？他说你要走你就走呗，你走你就打个招呼呗，那我们就能开欢送会，开开心心的送你走，对吧？你起码要让我跟亲生女儿道别吧，也起码在走以前要让我亲亲我的孙儿们吧，怎么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嘛？这话很有道理的是吧？他说那么拉班自己说了，本来是不会让你活着出去的，但是啊，昨天晚上啊，你父亲的神给我说啊，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啊。我虽然有能力害你，我看在这个神的面上，我不害你。当雅各知道神在梦中警告拉班的事情，他立刻就意识到啊，神亲手出手帮助他们了，帮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就生气了，理直气壮的对拉班进行控诉啊。他一方面说我服侍了你啊，这个女儿为了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了你的羊服侍你6年，一共20年啊！你10次改了我的公家，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老老实实的给你做工啊！神一定是看到了我的苦情，我的劳碌，所以在昨天晚上责备你。最后呢，老板就提出来，我们列个约吧啊！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啊，这个就是他说的话，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雅各是很清楚这是神在帮他的忙啊。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啊，那么拉班就提出立约，就在这个地方立一块石头，两个人立约了啊，立约了，立了个月，立了月就是互不侵犯，互相客客气气分手。 这个米斯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监察，就神在我们中间监察。这两个立约的人不一样的哈，雅各是有新生命的人，那个拉班是没有新生命的人。对雅各而言，这个立约不光是保全，叫神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且他是知道啊，只有神在我才能平安。他在立约之后马上，圣经中这么表写的，马上献祭于神。献祭是什么？就是感恩。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知道马上要向神感恩，这就是他新生命的表现。我们不是说他好得不得了，但是他的新生命成长了。对照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么，当我们感恩越多，我们的新生命就越成长。当我们哪一天知道万事感恩，我们的新生命就成长得比较好了。而对拉班来说，这个检查不一样的哈。他这个检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不是做了个梦吗？知道有神要，耶和华上帝要保护雅各。他立约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固然你雅各没啥势力，以后万一你势力大了，你不要过来害我啊。那么拉班的原话就是，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以过这个石堆和柱子来害我。这是拉班的心思，对不对？所以这个拉班和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一个有生命新生命，一个没新生命的，这个时候已经差别出来了。但是拉班的种种不是，并不证明雅各的正当。雅各在众人面前控诉拉班的时候，他有没有坦白他自己啊搞了多少鬼家啊，把拉班的羊都弄得没了，他自己得了这么多羊群？没有，一点都没有对自己所做的有什么内疚，只知道就是拼了命去指责拉班。那么神为什么要站在雅各这一边呢？我想不通，雅都该不是个好人，你说对不对？这显然不是因为雅各的行为，刚才说了，雅各根本就不承认自己做的这些坏事，也不见得是雅各有坚定的信仰，因为这个时候在雅各的心中，这个神还是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啊，这个我就不放出来了，这个在创世纪31:42是这么说的，雅各这么说的，是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知道说什么，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大家看出这个话的差别没有？这个时候米斯巴的雅各还认为神是父亲以撒的神，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知道神一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那么神为什么要帮助雅各？原来他的信仰也不见得怎么坚定。这个时候，那么神帮助雅各的原因不在于雅各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自己给了他应许，是不是啊？在伯特利神给了他应许，神的儿女再不完美，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就例行自己列下的约定，不住地牧养带领盼望他的儿女一步一步地成长。我们再回到上周牧师的讲道里面啊，我们救人的行为并不会因为有了生命新生命就一下去除了。雅各经过20年神的管教和看顾，他还是有救人的那种，他的特点是什么？机关算尽拼命抓的自私行为，这就是雅各啊。但是神还是站在他一边，因为神是守约的人，对受了他印记的人，他有慈爱，有怜悯， 有饶恕。这个我就想到我们自己怎么对待身边正在成长的基督徒。因为我在教会里工作有20多年了哈，也经常负责很多事工，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看法。那愿意来参加事工的弟兄姐妹，这个成长的程度参差不一的，很难对所有的人都画一条标准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着工还是看着人？而且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这些人都是曾经立志要有新生命的人，这些人是主的羊群。不说这个弟兄姐妹，我看他跟那个比差远了，他做这个事情不合适，他虽然自己愿意来做，不要。那么这个是我自己的，经过这么20多年的施工，我犯了不少的错误，我现在在这里抛砖引玉，请大家思考。那么你说好啊，我现在一个什么什么组有这个问题啊，你来啊，你来解决啊。对不起，我没什么具体的方案啊，很难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复杂，要把这个事情全面考虑是比较复杂的。虽然没有具体的方案，但是我们是有正确的标准的哈，不是说啥标准都没有的哈。张三说这个可以，李四说那个，我们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请看下面一张，那就是上个礼拜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啊。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我们是有标准的。当我们在教会侍奉中，在我们负责一个事工中间碰上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有标准答案的哈，不是没有答案。只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个人的自己的观点不一样，就会闹出好多事。我认为这样，你认为这样，他认为这样，但是是有标准答案的。好，下面我小结一下今天讲的哈。在伯特利呢，雅各第一次与神相遇，是吧？他呢就对神有了敬畏的心，与神有了祷告交通的能力，新生命呢就进入到雅各的心里了。然后神就把他放在拉班家里20年的时间磨练他，让这个在家里备受母亲宠爱的孩子被人欺诈剥削，吃尽苦头，在苦难中开启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看到神的信实和保守。在米斯巴，在和拉班交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雅各新生命的成长，他知道万事要感恩了。在下一讲他就要回到老家去了，回到老家怎么样？要碰到他可怕的哥哥以扫了。在走到一个叫马哈涅的地方呢，他知道以扫要来了，他怕死了。这个时候他的自私狡猾的老我又一次膨胀起来，但是神的时候到了，神让雅各在这个时候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懂得这个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紧紧地抓住神，没有其他办法。这一下他抓对了，他从抓世界到执着地抓住神，要神的祝福，雅各的生命在下一讲的时候就真正的突破了。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信心的伟人， 一个能给法老祝福的神的王子，那是下一讲的内容啊。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再一次回顾你的慈爱和看顾。求神赐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脱离吃奶的婴儿状态，学会吃属灵的甘粮，逐渐摆脱行为上的旧我，使我们的行为能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新生命。神啊，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